各位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一转眼到了十月份了啊，十月啊，今天是中国的放大假啊。但是我们敬拜神啊，敬拜神啊，没有放假。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刚才啊，梁中带我们读了其中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还是你给我们看到保罗在继续的劝诫以弗所的信徒啊，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啊，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这全部都是命令，他用的全是命令的时态，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啊，他全部用的是命令时态。所以今天我重点就看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哈，再读一次哈，十八节，预备起，不要醉酒。酒笼使人放荡，来要被圣灵充满。好，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是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就我愿你的圣灵在当中来去掉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单单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我们仰望主你的带领和保守，我们将同心的感谢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用了四组的对比在反复的讲论啊。他说你们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啊，这是第一组的对比。那么第二组就是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啊，这个与现今的世代来对比啊，现今的时代的人虚度光阴啊，只要想想我们自己花多少时间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在电视上啊，你发现现代人很多在虚度光阴啊。跟你讲，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啊，这是第三组对比。那么第四组就是今天讲的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啊。那么醉酒跟圣灵充满两个来对比啊，醉酒会使人失去理智，我们都知道啊，使人昏迷麻木，使人放荡而无知啊。虽然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的记载五旬节的情境啊，那个时候圣灵降临，那个时候的门徒可以被圣灵充满而讲别国的言语啊，就是讲方言的情形啊。当时有人说，有人就讥笑他们啊，这些人喝醉了，对不对？说他们是喝醉了。但是彼得就站起来辩解，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喝醉了，其实不是啊，其实他们不是喝醉了。”彼得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们虽然说起各国的言语啊，就是出乎他们意料所外，但是却不像醉酒那样。”失去理智，昏迷无知，他们不过是受圣灵充满呢，而有了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我们要明白，那个时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圣灵充满的现象，对不对？所以人们对圣灵充满无知，当然很正常，因为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啊，以为是醉酒啊。但是保罗那个，但是这个彼得说不是啊。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对罪恶、对神的旨意更加的清醒，他更加有属灵的智慧，行事为人比常人更加的谨慎，而不是放荡。他比别人更加珍惜神所赐的光阴。所以今天我要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圣灵充满啊，第一个我们分享什么是圣灵充满，那么第二个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那么第三个最后我们看一看圣灵充满的一些外在的表现。那么这里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究竟什么是圣灵充满呢？ 那我们现在首先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每个信徒都一定要明白，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信主的时候，神已经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这个叫圣灵内住啊，就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那么请问圣灵充满跟圣灵内住是不是一回事呢？是同样还是不同呢？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是不是一回事？圣灵充满跟圣灵内住是不是一回事？好，那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啊。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真心悔改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已经发生啊，这个是一次性的啊，一次性的已经完成啊。但是圣灵，人被圣灵充满可以是反复的，可以是多次的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研读圣经啊，你会发现关于圣灵充满的记载都是路加的记载啊，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尤其是在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里，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路加记载了14次啊，他用 14 14次记载了这个词。但是当我们分析这14次的记载，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啊，就是所有有关圣灵充满的记载都是路加在描述另外一个人的情形，他在描述第三者的情形。那当时被圣灵充满的那个人，他自己比较少注意到圣灵，他也很可能没有 aware，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状态里面啊。他当时所关注的可能是神的荣耀，或者是传福音的那种紧迫性，或者是耶稣的那种宝贵，或者是人灵魂的那种需要，或者是在讲神国的降临，或者是在为真理做辩护等等。就当这些人当在全神贯注如这些事情的之后，也就是说他的全人被他所关注的这个真理所拥有所充满，以至于他的情感、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勇气都全然的被这个真理所支配。所以这个时候路加就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圣灵在充满他，并且按照他当时所需要、当时的环境所需要的，加给他能力、加给他智慧、加给他喜乐等等。圣经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个案，其实每个个案都不太一样啊。我这里列举了部分的个案啊。那么斯蒂凡是为主第一个殉道的人啊。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他蛮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他说他看了天开了，耶稣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到当时的被圣灵充满，看到这个异象啊，这是使徒行传的7章的记载。保罗和巴拉巴被差遣外出传福音，到某个城里的时候，他们被赶出城外，还被人打。当时路加描述他们被圣灵充满，满心喜乐啊，内心很开心啊。他们被人逼迫，内心很开心。这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记载。那么有7个管理饭食的人，当时很多人有怨言啊，在管理饭食上有怨言，但这个7个被选出来的执事，他们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所以办事井井有条，可以仔细当时人家的怨言。这是使徒行传第6章的记载。那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4章记载彼得被抓了啊，去公会里面受审。那么彼得就被圣灵充满，能大胆的驳斥那些当时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啊，直指他们，你们这些人是你们这些人杀死了耶稣我们的救主。这都是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对圣灵充满的记载。 但是你仔细的看这些的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这些人他都没有追求圣灵充满啊，他事先并没有追求圣灵充满，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圣灵充满了他们，他们所关注的只是那个耶稣基督和当时所传的福音的信息。但是路加就形容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注意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器皿啊。圣灵充满不像我们倒一个可乐在一个器皿里面啊，越倒越满啊。圣灵充满它不是这样。圣灵充满是指一种状态啊，是指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指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在他里面全然的管理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和他的行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体是有灵、有魂、有体啊，有灵魂体啊。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有一个简单的图啊。我们人体人有灵魂体，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就在掌管你的灵魂体，也就是掌管你的全人。圣灵就能引导我们的理性，让我们里面的思想充满真理。圣灵同样来引导我们的感情，让我们的爱和恨都是根据上帝的情感。我们爱上帝所爱的，我们恨上帝所恨恶的。圣灵也引导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做的决定都来遵从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人的理性就被真理所充满，人的感情被圣爱所充满，人的意志就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所以充满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全人，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完全被圣灵掌管和使用。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思念神、爱神，愿意全心全意把自己整个的人归向他。那么圣灵充满的人有什么记号呢？圣灵充满可以有很多外在的一些的标记啊。当然我这里这里刚讲过了啊，圣灵充满的这个实际的含义。被圣灵充满可以有很多外在的一个标记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顺服圣经真道的人啊，是一个顺服真理的人。同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十字架。同样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满有圣灵自己的果子，他也会勇敢地传福音，他也很爱别人的灵魂，有心也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过圣洁的生活，一定会尊主为大，一定会愿意为主的缘故付上代价。同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会心里时常感恩赞美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心里一定是柔和谦卑，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对比一下一些外在的记号，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的呢？5%的时候，或者是20%的时候，80%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吗？好，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再来读第五章刚才里面的一些的保罗的一些的劝诫。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啊。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圣经啊，或者说我们看原文的圣经啊，他用的文法都是用了一般现在时态啊，一般现在时态。所以他描述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啊。你可能很惊讶，当我来研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也感到很惊讶啊。 是保罗讲圣灵充满就讲一次啊，整个圣经里面保罗讲圣灵充满只在此讲个一次啊，他讲了很多圣灵的恩赐讲了不少，但讲圣灵之满只有这里讲了一次啊。所以他保罗是在强调一种常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瞬间的某种奇特的经历啊。尽管圣灵充满也可能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就像那个路加所描述的啊，五旬节的时候啊，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些人可以讲起别国的方言，或者是某个人被圣灵充满，具有某种特别的能力啊。因为路加福音，路加有记载14次这样的情况，但是保罗很少这样教导啊。保罗更加倾向于认为，圣灵充满其实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所以圣灵充满跟我们前面讲的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它是并列起来讲的啊。另外我们注意一个有趣的情况，这里是我们要被啊圣灵充满，而是 be filled with 啊，注意它英文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达成被圣灵充满的那个主体是圣灵他本身，是圣灵他自己，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被动的。如果大家看看路加的记载就很清楚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事先求圣灵充满，而且他们都是在几乎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就赐给他们勇气，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当时环境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与其说去努力的追求啊，倒不如说我们去渴慕啊，我们要渴慕。那渴慕本身是一种态度，对不对？渴慕就是一种态度，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表达的啊。人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呢？那么唐崇荣牧师讲了，他说只有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使徒行传》的5:32记载的，神赐给了顺从之人的灵啊，神赐给了顺从之人的圣灵。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知道，人可以抵挡圣灵，对不对？人还可以抵挡圣灵，人还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当一个人的顺服程度越高，那么圣灵充满你的可能性就越高。当你一个人不顺服反叛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你圣灵充满的可能性就很少。所以我们越顺从圣灵，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越能彰显神的主权，我们就越满有他的荣光，满有他的同在，满有他的恩惠，我们的地上的生活也能够越能够荣耀主他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圣经记载圣灵与什么为敌。圣灵与人的情欲为敌啊，情欲为敌。好，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5:16-17的记载非常清楚哈。我们预备起，走。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愿意的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体还没有死哦，啊，我们的肉体还在，对不对？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还在啊，我们仍然有自己的私欲啊。所以这样在我们里面呢，圣灵跟情欲两个在里面相争啊。他说，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当圣灵感动我们要去行善的时候，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可能就更体贴我们自己啊，我们就不太愿意去。当我们顺着肉体的情欲去做些事情的时候，圣灵又在里面来责备我们，来拦着我们，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灵跟情欲在里面是在打架，对不对？ 在里面打架啊，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都会有的经历，是每一个的信徒都要一生去持续的面对。今天我们用电脑、用手机用的很多，我想至少有人不上网啊，不用网络啊。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在用这个电脑或者用手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没去特别的做什么，但是你们会出现一些画面啊，这些画面通常都是那边很漂亮女人的画面啊，用来 trap 男士们啊、弟兄们啊。所以作为男士们、弟兄们，你是 click 看一看，还是把它 close 呢？把它直接 close 呢？啊，那个弟兄就要面临征战了，对不对？就要面临这样的征战啊。但是你发现人很败坏啊，就是出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你按把它 close click， 那这个现在的电脑它可以记录你自己的个 action， 你的 behavior， 然后你几次的按 close 之后呢，它下一次才会 smart， 它你按就是按 close 才给你打开这个画面啊。所以你发现那个人非常败坏啊，人是非常败坏的啊。或者你说他很 smart 也好，反正其实很败坏啊。这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面临的征战啊。所以保罗自己深陷在这种呢属灵征战的痛苦里面，他就发出了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罗马书的第七章，你们保罗从他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喊。但是最后他得到了一个胜过这个情欲的秘诀，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啊，都是同一个描述啊。我们在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啊，我们的肉体是在罪和死的那个律之下啊，罪和死的律之下，所以我们的肉体它只会作恶，会犯罪，只会被律法所定罪。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圣灵能借着赐生命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所以圣灵可以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啊。那这个真理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是你非常重要啊。在这里说罪和死是一个律啊，这个律英文叫 law， 对不对？英文叫 law 啊。那既然是 law 的东西的话，人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能力是胜不过的啊，你不可能去胜过一个 law， 对不对？比方说这个地球有地心引力、重力啊，地心引力啊，我现在把这本书煮起来啊，我就是在克服地心引力，对不对？我可以煮五分钟，可以，我暂时可以胜过它五分钟，可以，我煮半个小时可能还可以啊，但你不可能永远煮的，对不对？因为你胜不过他，你没办法自己可以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意志去胜过这个 law， 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神啊，圣灵他本身也是一个 law 啊，圣灵他本身也是一个 law， 但靠着圣灵这个 law， 他已经赐给我们可以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罪和死的律，所以让我们可以。我们若顺服圣灵，我们就可以胜过肉体的情欲。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七到第八节，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而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所以我们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顺从圣灵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更多思念天上的事，渴慕真理，让这个真理来规范我们的生活。 顺从圣灵就是凡事依靠主，靠着圣灵可以来致使我们肉体的恶行，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作为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就会更加的渴慕基督，更加渴慕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与情欲的征战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必须面对的，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警醒，要持续不断的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靠着圣灵可以来胜过肉体的情欲。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位很出名的教会领袖，就是很出名的，一个叫王明道，一个叫黎托生，一个是宋尚杰，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三个很出名的人啊。那么这三个人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通常都会说啊，宋尚杰啊，宋尚杰是一个，我们通常会说宋尚杰是一个蛮有圣灵能力的人。我们或者说宋尚杰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比较不太会说这个王明道和黎托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啊，通常不会这样讲，但是这种说法不大公道啊，不大公道。一个是因为他们侍奉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另外一个就是跟他们在世上的生活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啊。黎托生弟兄在地上活了70多岁啊，他最后他是为主殉道啊，最后是死在安徽的劳改农场。而王明道活了90几岁啊，他最后在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坐了很长时间的牢啊，在监牢里被释放出来。他们两个人都在中国以前那种很严酷的环境当中，都曾有过很软弱的时刻啊，都曾有过软弱的时刻。而宋尚杰不一样啊，而宋尚杰他是在轰轰烈烈的10年侍奉之后，很快被主接走了，所以他是43岁就回天家了，所以他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软弱给人看见。我们知道宋尚杰是在美国拿化学博士啊，他是化学的博士，在他回国的时候，他将化学博士的荣誉证书丢进了太平洋啊，以效法全然。效法保罗那种全然侍奉的心智啊，宋尚杰的服侍是奋心布道啊，这是比较外显型的这个侍奉啊。所以宋尚杰，你会发现宋尚杰他紧扣十字架、重生和耶稣的宝血，讲一些的基本要道。他经常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棺材，在台上跳来跳去，指着别人来骂啊，指着别人痛斥人的罪恶啊。你有没有试着去指着一个人骂的？有没有？有没有试着去批评别人的经历？你会发现那个人即刻老翻你卷头啊！你发现那个人马上会闹你，可以骂翻你卷头，会骂回你，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因为你没有圣灵的同在，那个人被你骂的人也没有圣灵的同在，他当然更凶会闹回你。给你啊！但是我发现宋尚杰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宋尚杰来指责人骂的时候，那些人都愿意悔改，都愿意听他的，愿意悔改认罪来相信耶稣。宋尚杰也帮人祷告医病，也大有果效。所以他10年布道，就带领了数以万计的人悔改信主。但是王明道跟黎托生的侍奉是比较内在性的啊，他是比较内在性的啊。王明道是牧养型的，牧养型的侍奉啊，他教导人真理，教导人舍己付代价，而他自己也付代价，教导人过圣洁生活啊。那这一些实际都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而黎托生是培灵型的啊，他是一个培灵型的侍奉，是解经型的侍奉。他对人的灵魂体有非常深入的分析。我们刚才看了那个灵魂体的那个架构啊，是黎托生弟兄啊，根据圣经上的教导所总结出来的。 李同生弟兄对圣经的领悟，对属灵人的理解，对基督徒成圣这个道路的分析，对中国建教会的建造，那么华人收发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人啊，都是圣灵充满的人，都是满有圣灵的人，只是他们各自表现出来的果效不大一样。大能的圣灵透过这三位他所使用的器皿，来大大的祝福了中国的教会。好，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点，来看看圣灵充满的一些外在的表现。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它的18节到21节，它原文是一句话啊，原文是一句话。那么在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翻译的非常好啊，就比较对症，将原文翻译的比较工整啊 ，King James Version 啊。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以及被圣灵充满之后的生活的外在表现是什么？这里保罗提到了有三样很重要的外在表现，但是也不只是三样啊。这里保罗提到了三样啊。那第一个，我们是赞美主啊，第十九节。那么怎样赞美呢？他说我们用诗歌、颂词和灵歌啊。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诗歌原文是用的诗篇啊 ，Psalms 诗篇啊，在我们圣经中间的诗篇。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诗篇都是拿来唱的啊，不是我们拿来念的，是拿来唱的啊。颂词啊，颂词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唱的很多的赞美诗啊，那个 hymns 啊，颂词啊。灵歌是什么？灵歌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啊，也可能是但是人可以根据圣灵的感动，自己可以哼出来的一些的清唱出来的一些旋律啊，可能是灵歌啊。所以用这个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外在的表现可能就是愿意来唱诗，愿意来赞美主啊。但是反过来说不一定啊，一个凡是唱诗赞美主的人未必都是被圣灵充满啊。就像你说一只猫可以有四只脚，但是有四只脚的不一定都是猫啊。所以这个经文的关键是口唱心和啊，口唱心和啊。当然有的外邦人可能也很喜欢唱诗，因为我们的诗歌真的是很好听，对不对？真的是很好听。有的人可能也很喜欢唱诗啊，唱一些属灵的短诗诗歌，可能也唱得比我们好。那关键就是我们是否是口唱心和啊。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次的长者同乐日，我们就去这个怡康园，就 Brisbane 的怡康园去参观那一个老人院啊。那么怡康园的那个老板陈先生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他是一个佛教徒啊。当我们教会去参观的时候，他就当场即兴表演一首这个祈愿点啊，唱得也蛮好听。但他不是基督徒啊，佛教徒没有一个这种，他没有办法表现出这种诗歌里面那种罪得赦免的那种内心的喜悦。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啊。那么同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赞美诗啊，我们刚才今天就是带我们唱了非常非常好听的三首的赞美诗啊。但是我们知道，唱诗歌里面所描述的内重的境界，好多时候是我们实际生活里面达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口唱心和呢？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啊，所以为什么圣灵充满是一个歌唱赞美主的人，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歌唱赞美主的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一定是很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当我们想到上帝这么慈爱，这么大能，这么信实，也这么威严，当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和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的心里面由衷的来愿意赞美这位上帝。所以唱诗赞美 是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天性，一个天性。所以我们很愿意唱诗赞美，很多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记载一个的场景啊，这个记载的保罗和希拉去腓立比传福音啊，这个在腓立比的时候被人打啊，被人毒打之后呢，被人抓起来，手铐上手铐，脚放上木狗，被关在监牢里面啊。那么在半夜的时候呢，保罗希拉在牢里面唱诗赞美神啊，他的手脚被捆绑，但是嘴没有，对不对？他可以在牢里面唱诗赞美神。那在这个 case 里面，路加没有提到他被圣灵充满啊，路加没有讲他被圣灵充满。当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地大震动，对不对？地震啊，监牢的门全部打开啊，所有囚犯的手上的这个锁链全部脱开，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唱诗赞美神的力量是如此的惊人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是邀请神来给我们同工，对不对？神就来愿意来给我们同工，所以我们唱诗，我们赞美神是最容易来邀请神同工的方法。阿门，阿门啊！是最容易来邀请神同工的方法。那么在个性上，我本人是一个不太容易喜乐的人啊，不太容易喜乐的人啊。这个跟我的性情，也可能跟我成长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可能以前也分享过一些啊，所以可能有一半的时候呢，我需要跟抑郁来打仗啊，来打仗啊。以前我都是会老是会懊恼，哎，为什么那个这个当这么久？而不早一点唱赞美诗呢啊？那么现在我就慢慢学会了啊，现在我就慢慢学会了啊。一有自己很当的时候呢，我就来唱诗，我就来赞美。所以我学了很多不少的，我学了很多的赞美诗啊。那么最新一首我学的赞美诗，这两周我经常唱的就是 You Raise Me Up 啊 ，You Raise Me Up， 那中文就是你鼓舞我啊，你鼓舞我。上个礼拜二啊，前几天的事，我来教会，那个情绪也很低落啊。在礼拜二教会没人啊，一打开门的时候，你们当然没人啊。然后我就大声就来唱这个你鼓舞我啊，你扶持我，我能穿越过山岗，你扶持我穿过暴风巨浪，我很坚强，因能依靠你膀臂，你鼓我超乎我的想象。好了，我唱了三遍之后，那个人就马上完全不太一样啊，那个状态完全不太一样啊。那这个就是赞美的力量啊，赞美的力量，神在我们的赞美里面工作啊，所以我们多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么第二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感谢父神啊，感谢父神。第二十节啊，我们怎样感谢呢？怎样感谢呢？我们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啊。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感谢当然很正常。但是当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在悲伤里面的时候，在苦难中的时刻，我们还要来感谢，这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除非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清楚知道上帝让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啊，没有事在你身中是突然的，都是为了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更像他。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对？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那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如果从耶稣的立场来看，从神的立场来看，耶稣基督已经给予了所有的信徒普遍的恩惠，无限量的权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意愿，我们都能够自由的来使用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来使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他完全信任我们，可以让我们来使用他的名。那从我们立场看，我们要用他的名，我们首先必须要跟耶稣有建立个人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要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跟耶稣有生命的联合，我们才有资格来使用这位万王之王的名。我们不要忘记，这位耶稣不是一个不在场的人，我们每一次用他的名都在场，因为耶稣基督他与父神同在，他也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因为我们承认那坐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所做的，所以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都要透过耶稣基督将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好，最后就是彼此顺服啊，我给他外线彼此顺服。那么彼此顺服21节啊，所以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表示你在别人面前要谦卑，那么别人在你面前也要谦卑，大家都在耶稣基督面前都要谦卑啊，对不对？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一点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啊，这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条非常重要，这一条是一个总纲啊，是一条总纲。那这一节经文的下面就是开始讲夫妻关系，开始讲父母儿女的关系，开始讲主仆的关系啊，这一切的关系全部在这一条总纲的下面啊。那这个我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再分享。好，总结来讲，今天的总结，被圣灵充满了一个很整全的果效，其实都是涉及到关系啊 ，relationship， 关系啊。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对神是敬拜，是赞美，是凡事感恩；我们对人啊，对人是彼此相交，彼此顺服，对不对？所以我们同神同人都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他一定会爱神也爱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就能在地上荣耀神的名。愿圣灵充满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好，让我们一头低头，我们来祷告。谢谢你我的天父，谢谢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中得到鼓励。主，谢谢你，你用圣灵的充满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时时的来顺从圣灵你自己的引领，好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时常来感谢，时常来赞美，彼此之间可以彼此来顺服，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将更多的人带到主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么好的信息来教导和鼓励我们每个人。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感谢大家。